今天能够回到这里不容易哈，所以弟兄姊妹真是有主的恩典，也希望今天我们经过敬拜主，我们也得到主的恩典。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呢，很注重礼义廉耻四个字。相传是一个比孔子出生还要早170年的一个叫政治家，叫管仲啊，是当时齐国的一个政治家。他认为每一个国家哪边的人民应有的表现要有礼义廉耻，所以他称为国之四维，就是说是维持这个国家的安定的四个力量。如果他说如果其中一个没有了其中一个维持不到了，国家就会倾折了，就是不平衡了，然后失去了其中两过，国家就危险了，然后失去了其中的三过，国家就颠覆了，然后如果失去四过，国家就一定灭亡了。所以2000多年来这四个的美德已经被中国的文化接受了大致这些美德呢，都是我们共同认为是好的，所以这些美德受到严重的冒犯的时候，好像说无礼无义无廉无耻的时候，一般人都会问就成何体统不成体统。其实每一个文化呢都有它的体统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文化也是没有例外。所以刚才我们念的圣经以弗所书5:3也讲到圣徒的体统当我们今天我们记住的看以弗所书的里边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看基督徒应该有什么表现来证明我们哪边的信仰，我们哪边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呢？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书5:1-21，其实内容很丰富列出了很多基督徒应有的表现。我们今天不能够每一样都看，但是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找其中7样，我们来看一看彼此提醒基督徒应有的一些表现。第一个表现，圣经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是爱心的流露，1-2，所以你们应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关于爱心的教导充满了整本的圣经，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呢，爱心是基督徒应有的一个记号，是应有的一个标志人家看到我们的爱心，就能够认出我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另外一处就是约翰一书3:18，他就进一步的提醒我们，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你提醒我们爱不是口讲我爱你我很关心你不是这样，爱是需要有行动的。通常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爱是否真正的爱，是看看我们的爱有没有行动，而且我们应该为这个行动付上一些代价的。有一个很出名的南非的一个文学家叫阿伦巴顿， 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作品里边啊，叫《你的大地很美丽》啊，这是一个书的名字，里边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女孩子，她有一个交通的意外，她的面容就萎掉了，所以呢，她就整个面孔呢都是变成很丑陋了。但是后来她就嫁了给一个蒙了眼睛的一个男人，所以呢就没有问题了，反正她都看不到她。他们结婚之后呢就很快乐，有一个很快乐的生活，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助。但是有一天这个男生他的医生就告诉他，哎，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已经有一种方法大概可以重建你的视力，你可能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你愿意接受这个手术吗？这个男生就回去和他的妻子就商量，就告诉他，哎呀，我真是很兴奋，现在有着这样的科技。然后他的太太听到之后就没有回答一句，这个男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老婆，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讲呢？这个妻子就说，我为你感到高兴，但是我恐怕你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就是看到你的妻子原来是这么丑陋的一个人，你就不爱我了。这个男人听到这句话之后，他想了一想，他说，老婆，我们共同生活十多年，我们很快乐，我不用看见，为了免除你的担心，我就不接受这个手术了。这个男人有机会可以看见，但是因为他爱的缘故，他就愿意承愿付上这个看不见的代价。我们今天也是要衡量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爱心的人，或者衡量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可以称为有爱心的一个行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看看我们的那个行动有没有付出代价，有没有牺牲的一个成分在里边。我们或者是要出一点钱去帮助人，或者是花一点时间去陪伴人，或者是我们受了一些损失去和人分享和成全人的工作，这些都是爱心行动付代价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教导我们听了道不要不行道，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个礼拜里边，或者这个月份里边，我们愿意尝试一个爱心的行动吗？然后衡量你的爱心行动是不是真正的，就是看看你里边有牺牲的成分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但愿第二节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安慰，就是说成为上帝面前献上馨香的一个祭。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基督徒应有的第二个的体统，就是过一个道德的一个心活。第三节就提到淫乱污秽的事连提出来都不可以，然后第五节就进一步说淫乱的事污秽的事在基督和神的国度是无份的。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城市在罗马帝国的亚洲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城市，交通运输都很便利，所以呢就很繁荣。但是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个娼妓的活动娼妓的活动很活跃。一般的解经家都告诉我们，以弗所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庙，是那个女神的庙成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就是这个亚迪米女神庙。在庙里边呢有很多叫庙妓，就是在庙里边 进行娼妓活动的一些人啊，在公众接受那个协会很接受，甚至认为他们的存在呢对这个协会有贡献，对宗教有贡献，就是在这个承认协会承认之下呢，他们就进行了两个社群的活动啊。当然近代的学者慢慢推翻这个讲法，认为这个讲法呢没有历史的根据啊，因为没有历史的文献表示那个庙里边有庙妓这一回事。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住在这个大城市里边的基督徒要避开这些事，无论他的庙里边有没有这些不好的行动，但是保罗的提醒很清楚的，就是要避开这些事。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城市里边，或者是中国的城市里边有很多道德上边的败坏，比以弗所城里边的有过之矣而无不及。很多的事情的事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认为是不是一回什么的事。如果我们看看圣经淫乱和污秽的事当然是包括不正当的性的关系和色情的一些书报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网络上边的网站等等。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信徒的标准应该比协会的标准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三个圣徒的体统的表现是谨慎言语，就是讲话要小心。第四节，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们知道言语在人类生活中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伟大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或者语言相关的文字，能够把我们的思想保留下来，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经验保存下来，表达出去，然后传递到下一代。这是人类比其他的动物都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是人类伟大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言语能够建立我们，但是言语也能够伤害其他的人。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呢，其实最早就出现在《论语》里边，就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已经讲解一句话了。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看那个向下文就是和我们表面的理解有一些出入但是无论如何，在历史上边，在个人的生命里边，其实我们都证实了这两句话。很多时候一句合宜的说话能够避免了战争，避免了纷争，一句不合宜的话有时候就引来战争，引来纷争。在个人的层面来讲呢，言语其实是代表我们的思想，一个人的思想就表达在他的言语里边。所以有时候我们留心听一个人讲话呢，我们就知道大概知道这个人的学问，他的水平他的修养怎么样。圣经在这里讲的淫词就代表色情的话题，就是讲话里边有不道德的成分在里边，包括我们讲的粗话然后妄语呢，就是代表一些没有内容的话，就是讲了等于没有讲的一些话，就包括了人无理的一些过分的责备过分的骂人这样就是妄语。然后气谈呢，其实气言呢，就是代表我们过分的开玩笑有时候讲的过分了，包括我们挖苦人的 一些话，就是看到人的面上的一些缺点就特别的，这解一句话就是画虎他。当人常常都讲言辞妄语气笑的话的时候，很明显就反映他的内心都是充满了这些的思想。有一个弟兄从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后来就搬家搬到英国去了，他现在在英国。他是在金融界工作的，他做到很高，是一个很大的机构的副总裁。他就说，我们在金融界工作的上班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他的股票那些的升跌一点点就影响很大。所以呢，他们遇到不如意的事呢，就讲粗话，就像英语就是 the F words 。他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呢，他也就是讲一句话，就是急起来了他就讲，但是人家都没有批评他，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讲话的。但是慢慢呢，他反省，圣灵的就提醒他。除了他觉得这些话的内容呢，就是不太好之外，他也觉得这些思想呢，这些话背后的思想呢，在影响了他的品格，所以呢，他就开始觉得我一定要改。但是呢，他很辛苦，他要用了很多时间，他说用了很多时间才能够找到另外一个表达他心中的话的一个语言的一个表达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习惯养成了我们就很不容易改。我们要知道，教会除了看到真理叫我们不要讲言辞妄语气言之外，也提醒我们语言的正面的一个力量，就是说感恩的话或者些帮助人的一些话。过去一个礼拜，美国的就是有一个叫超级杯礼拜天有我们的 New England 就赢了那个奖杯。他们两队球队要争取的就是叫一个蓝白迪Lombardi 的一个 trophy 就是一个奖杯。那个蓝白迪是什么一个人呢？要用一个奖杯来纪念他呢？原来他是一个美国足球的一个出名的一个教练，他在1958年到1967年，他就在一个叫 Green Bay Packers 的一个球队里边做一个教练，就把这个球队从一个常败军就变成了一个常胜军。他怎么为什么能够成功了？他在两年之内就把那个常败军变成一个常胜军，就是因为他很长期的执行一个体能的一些严格的操练，他要求他的每一个球员在体能上边，在技巧上边都需要有严格的一个操练。然后有他手下的有一个球员呢，他就做一个回忆，做一个见证。他说，在教练严格的要求底下，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很多方面都不能够达标。但是有一天在更衣室里边，当我低头觉得很挫折的时候，突然间教练在我的后边出现，他就摸一摸我的头发，他就说，孩子，你将来可以成为美国最出名的一个守卫。这个球员就是说这句话使我精神百倍，后来我果然成为一个出名的一个球员。弟兄姊妹，在未来的几个礼拜里边，你愿不愿意对你身边的人少讲一些无谓的话，多讲一些鼓励的话了？ 有很多人实在是需要我们的鼓励，他就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圣徒的体统的第四个的应有的表现，就是不要贪心，不要贪心。第五节，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我们都知道拜偶像是在圣经里边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是上帝很厌恶的一件事。为什么在这里把贪心就等于拜偶像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贪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机就是要得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多的物质。这种看物质重视多过神的态度，其实就是拜偶像的一个态度。任何的事我们被他控制就忘记了神，就等于和拜偶像的一个一样。所以呢圣经就在这里，贪心就和拜偶像是同等的。如果我们想一想，事实上贪心的人更容易拜偶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呢他天不怕地不怕，他就强调自己凭良心行事。所以呢他说，我不怕黑不怕鬼，我就凭良心。但是很奇怪啊，他每一次去赌场的时候，去赌博的时候，他一定烧香在礼拜，在里面的拜祭，然后他才出发。为什么呢？他说，那些我这么虔诚的在那里拜拜那个神明就帮助我如果那些人不拜的，他们就输掉因为我拜我就赢钱。所以呢他就这个本来他没有什么信仰，但是因为他想赢钱，那个贪念就把他变成了他就拜偶像。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赌场那个神坛呢比他家里边的更大，赌场里面烧的香比他烧的更多。有一个广播业的一个老板，大老板叫 Ted Turner， 他在2000年就接受了在我们唐人街附近的一个大学叫 Emerson College 是一个念那个传理系很出名的一个大学，就接受这个邀请就来毕业礼上边做一个演讲的嘉宾。在致辞的时候，他就对坐在下边的毕业生就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物资拥有是相对的，我现在的身家大概财产大概有100亿美元，我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才对，是不是？但是每一次我看到那个 Bill Gates 那个盖茨他有1000亿的时候，我的快乐就失去了。我在他的面前，我就好像一个是失败者。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用物质来衡量你的人生。我相信这个富翁他的话很有道理，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他讲的话。这个富翁从前是一个反对宗教的人，他说信教的人都是失败者。但是他近来了，近年了，他有一些改变。他说，我最近成熟了，我的思想比较平衡了，我开始为其他人去祷告。然后他说，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现在我觉得相信可能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满足，不要贪心。贪心的就很容易就把我们拉到拜偶像里边。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关于圣徒的体统第五个的表现，是要我们的行为光明正大， 第八节，你们从前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然后十一节到十二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如果我们去过北京啊，去过紫禁城啊，我们可能啊见过一个叫乾清宫啊的一个宫殿，里边上面挂住一个很大的横额，上边写住正大光明啊，我们是从右边过去的，正大光明。相传呢，就是啊，商朝的顺治皇帝，就是开国的皇帝之一的顺治皇帝，他亲手书写啊，亲自设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表示清朝的统治的手法是光明正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可惜啊，清朝的宫廷的政治随着透明度很低啊，一点都不正大光明。但是这不能够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在个人方面，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正大光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我们讲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对人的交代也是对就是对，不对就是说不对，如果再多讲就是出于那恶者。然后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记载耶稣的话说，你们应该趁住有光就顺从者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衡量我们是否是光明之子的一个方法，就是反省一下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和私底下之间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是不是表里一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个书他叫《换假将的游戏》这个书就是换一个假将的游戏。他在里面就说，根据研究，有三个情况是我们最容易换那个假将的游戏的。第一个就是当一个人到高级大酒店的豪华的礼堂里面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混假将的游戏，突然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第二，这是在面对那些售卖汽车的经济的时候，我们就大多数人就变得和平常的不一样。通常呢就和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付然后第三个，他说就是当人坐在礼拜堂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换假唱的游戏。我不知道这个作者了，他说我们坐在教堂的时候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是批评的话呢还是欣赏的话，就是说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批评人了假将了，还是欣赏他们坐到礼拜堂了就成为一个向善的一个人了，我不知道。他里面讲的研究有什么根据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这讲的话很值得我们反省的。我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念中文课堂的时候，就念到《礼记》《中庸》在香港呢，我们都念这些八股文章那是《礼记》《中庸》也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作品。里面有一句，他说：“君子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四十多年后我还是记得。他的意思主要就是说，一个叫君子，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君子，在别人看不到别人听不到的时候，也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这才算是一个真的君子。 其实这一句话很合圣经的一个教训，就是在大陆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也是一样。但愿这是我们的提醒，无论是人在做天在看，或者是君子慎其独也，我们也是知道圣经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六个圣徒的体统的表现是爱惜光阴。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代的世代邪恶。有人说时间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你的财产损失了还可以填补，还有填补的机会，但是光阴失去了永远不回来，永远不能够填补。每人每天都有24个小时，为什么有些人成功有些人不成功呢？有人说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善用他的时间。有人曾经问圣公会英国的大主教，他叫 Michael Ramsey， 他说主教你日理万机，这么多人来找你，这么多事要处理，为什么你还有时间写书呢？因为他出版了好几本书。这个主教就回答说我善用每天零碎的时间，通常来讲我礼拜一一定用1个小时来写书，然后礼拜二我只能够用10分钟，礼拜三到礼拜六呢，我只能够大概腾出10分钟到30分钟来写书。但是一个礼拜过去呢，我这些零碎的时间累积起来，我的书就写成了。这一件事呢，使我记得10多年前我被邀请回到我的神学院的武校和神学院的院长，很出名的一个旧约的一个学者叫 Walter Kaiser 博士，他和吃中饭，他请我们一些华人的教牧同工去吃中饭，就主要就是看看神学院怎么样和华人教会合作，能够帮助华人教会去增长。这个开泽博士他写的书很多，他除了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之外呢，他写的书不下10多本。在吃完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院长，你那里有这么多的时间写书呢？他就回答说我常常出门我出门呢就是可能坐飞机可能坐火车，我很少自己开车的，在飞机上边在火车上边就没有人打扰我，我就是用那个时间在我的手提电脑上边就把书就写成了。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但是爱惜光阴的人他的成功机会就更多。在圣经里边箴言的第6章说，懒惰的人啊，你好好去看看那些蚂蚁，那些蚂蚁没有元帅来管理他们，没有官长来管住他们，但是他们懂得勤快工作，懂得在夏天就预备冬天的食物。然后圣经说懒惰的人啊，如果你不好好的善用你的时间，贫穷和缺乏就快快的来到。圣经教导提醒我们要爱光阴，但是为什么要加上一句是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了？我相信在圣经在这里呢是提醒我们，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慢慢的走下坡，在道德上边是不是告诉我们要好好把握那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传福音的机会少众之事，邪恶的世代就很快的把人就拉走了，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正是那些传福音的机会。然后最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圣徒体统的第7个表现是要被圣灵充满。第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 最近啊，我在网上就看到香港有一个新闻，就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啊，他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所以爸爸和这个儿子相依为命啊，爸爸已经60多了，儿子也是30多。但是有一次他们都相处得很好，但是有一次他们为一些小事就争吵起来，那个还年轻力壮的那个儿子呢，就光喝了酒，然后承受几分的醉意，就打动手就打他的爸爸，结果把他打死了。然后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我打死了我的妈爸爸吗？酒真是能够类似。根据统计，在美国平均每天有30个人是因为醉酒开车产生的意外死亡的，每天30个。每年因为醉酒开车产生的意外的财产的损失是$591，包括受伤的赔偿、医疗的费用等等。在2012年，在因为醉酒开车的事件死亡的人，一共美国有10322人，就占了美国开车意外死亡的1/3。所以醉酒或者是酒受了酒的控制，肯定不是圣徒的体统。我们对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受圣灵的控制，圣灵的充满啊。每次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好像太伟大了，我们普通人呢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有些人呢提出啊一些条件，就是你呢懂得讲方言啊，或者你啊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呢，才算是圣灵的充满。其实我相信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内住，已经有圣灵充满的一个能力。只要我们接受圣灵的掌管，就是圣灵的充满。19节告诉我们，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心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的时候，就能够把我们的意念放在神的身上，然后圣灵就更加能够充满我们了。我还记得我30多40年我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唱基督教的诗歌，和年轻的一般弟兄姊妹一同唱歌，那种圣灵在我的心中给我的快乐平安的感觉我还记得。当我们年长之后，但愿到了今天，我们还根据圣经的教导，用诗章、颂词、灵歌，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更靠近圣灵。在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当我们凡事上敬畏基督的时候，就能够生出圣徒的体统的表现。所以这一段圣经最后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弟兄姊妹，但愿你和我们一同能够表现出圣徒的体统，以致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啊，你给圣经给我们提醒，虽然圣经的话很严厉，但是却是主因为爱我们这样提出来的提醒。我们深深相信主你是有恩慈的，你要帮助我们能够达到有信徒你期望我们的表现。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力量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